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神家为什么安全？为什么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蒙福？因为有人在背后看守，有人在背后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些事情。我曾经讲过，我在大学有一次回我的老家台南的时候，我那时候脸肿得很大哈，我那时真的心情低落，也不想聚会，还非常非常的疲倦，整个人信心很软弱，才不到20岁嘛，你看这个这么大的苦哈。我记得我那天后来终于还是到教会去聚会了。去聚会的时候呢，是在门口碰到一个这个70多岁的老弟兄，一位大概是我叫他吴伯伯啊。他在门口碰到我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他就很高兴，哎呀，他就抓着我的手，他说洪杰啊，你知不知道我每一天都在为你祷告。哇，你知道我心里面的那个感动哈，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看到我，我根本想我在台北读书，你在台南，我们根本见不到面的，你怎么会天天为我祷告呢？结果那天居然会散会的时候碰到一个80多岁的一个，大概是台山的一个老姊妹，还是我忘记她的那个籍贯了，她每次口音都很重，她每次祷告都说主呀，说我们嗲嗲你，那就是主我们谢谢你，我都听不太懂的哈。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也抓着我的手，他说洪姐，他说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我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听完我眼泪就下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自己，我也都以为我很孤单，一个人面对我自己的病，我这么辛苦啊，这么多的难处，疲倦灰心。我在想说，连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这样子为我们祷告啊，更不要说那位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大祭司。主也在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教会要蒙福，我们的家要能够蒙福，不被仇敌来破坏，我们一定需要祷告。这是神家需要的勇士，他们第一件事情保护神的儿女，他们看守神家，而第二件事情他们战胜所有的仇敌啊。所以这些人说到他们帮助大卫攻击群贼啊，而且他们这个圣经上也讲了很多他们得胜的一些的见证啊，就讲到真正的征战啊，所以当他们真正有仇敌，看见仇敌作为的时候，这些人就出来了。什么叫勇士呢？不是印名片叫勇士，刚才讲了，也不是封你一个 title 叫勇士。勇士就根据你活出来，根据你带下来的影响。也当仇敌来的时候，这么凶猛的仇敌来，你发现这些勇士就出现了，他们站在神家的第一线。多少人看见仇敌来，非利士人来，你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百姓回头就跑，但是这些勇士站在田里面，他们不离开。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神家真的需要这样子的器皿，真的，各地的神家都需要这样子的器皿。今天很多神儿女们勇敢是在侍奉聚会，对弟兄勇敢哈，拍着桌子吵来吵去争谁对，但是对仇敌我们却松懈。我们需要起来面对仇敌啊，真的，那个仇敌无孔不入，需要有人起来看见神家什么地方需要，是迫切的祷告，在祷告中征战，用神的话语起来征战，让神家能够恢复正常，能够把仇敌的工作赶出去。真的，各地都有仇敌破坏的工作，我们也会有，我们也有，我们一定需要起来，神儿女们需要勇敢。我不晓得当你听见弟兄姊妹在背后批评论断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明明看见弟兄姊妹在这里背后批评论断，是给仇敌留地步，是给神儿女们造成伤害的，他在那里批评小组长，批评带查经的，批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去阻止呢？什么叫做勇士？看见仇敌的作为，我们就奉主名赶逐魔鬼的作为，不让神家有仇敌的作为。我们看见人生病被仇敌这样子的辖制，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看望他，坚固他，而让这个人从软弱的信心里面得到恢复。弟兄姊妹，赶逐魔鬼在他身上的工作。看见有人有外遇，你要不要进去帮助他？ 你不要说哎呀何必去伤面子呢，伤关心呢，弟兄姊妹你要把他们从火里面抢回来，这叫做神家的勇士。弟兄姊妹，看见使儿女们受到灾害，看见仇敌有作为，我们就起来，我们刚强的站住，我们起来征战，直到仇敌退去。第三件事情，他们献上，甘心献上他们的乳物，把这些所有征战所得来的，我们这里读到历代志上26章26节到27节，那你讲到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军长，他们将他们征战时所得的财物分别为圣，用于修造耶和华的殿。在征战里面他们得到了许多的财物，而他们甘心的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弟兄姊妹，我们读亚杜兰洞的时候讲过，当初投奔大卫的有很多是什么欠债的哈，啊，这些人都是跟着大卫，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的，住在山里面，住在犹大旷野，那是很辛苦的，啊，都是很穷苦的，欠债的，没钱的，甚至是匪类，专门抢别人的。而当他们今天现在征战得胜的时候，仇敌的金银财宝一下子在他们手中，你要他们得到手上，又能够甘心的献给神，为着神家建殿，你要知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带孩子出去玩，路上几个小时找不到吃的东西，好不容易碰到 McDonald， 啊，身上的钱正好也不小心掉了，你只买了一个 hamburger， 啊，让孩子去吃一口哈，啊，然后你要再把它拿回来，你也想吃一口，你要发现不容易啊！到了他的手上，他可能就不还你了。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心态，我饿了这么久，我需要这么大，我终于得到了财富了。弟兄姊妹，这些人能够再甘心的交出来不容易。神的百姓在埃及400多年做苦工，埃及的督工逼迫他们，他们从来没有薪水的，而是在他们出埃及的前一天，神一再不是前一阵子，神一再的降灾，降到最大的灾的时候，埃及人愿意把所有的财宝给他们，叫你们走。弟兄姊妹，他们这么几百年的工资，神公义的啊，一下子还给他们。可是到了旷野里面，神说要造会幕的时候，哎呀，你发现这些人就甘心的奉献出来，奉献到一个地步，摩西说你们不能再奉献。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啊！征战中得到的乳物归给神，这是最美的。但是我们前一阵子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大卫每一次征战得到的乳物，他要献给神以前，他先干嘛？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就是原来他跟别人是一样的，他是熟的，但是我们因为要献给神，我们把他给分别出来，要来归给神，他不再是属世的了，他是属神的，而且我们除神洁净，为了要归给神，这叫做分别为圣。钱可以叫一个人很熟悉的，但是你也可以借着奉献分别为圣，你让这个钱能够在神的手中非常有用。今天我们这个东西本身熟不熟，当然东西本身也有关啊，更关键的是我们这个拥有的人跟我们怎么用它。当我们真正是愿意归给神的时候，这些东西被神洁净，被神分别为圣啊。我们教会的那个电话号码那个啊，因为原来是用 IP 线哈，所以很多人打电话常常打不进来，最近电话系统常常出问题，所以同工们交通决定以后，决定再换两个 AT&T 的这种 inland line 啊，就是真正的电话线啊。所以呢，那天我们就跟同工跟 Jason 讲说，看看他能不能，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条号码叫588-1515，很好背哈。所以我们同工和办公室同工就说 ：“Jason， 帮我们去要一个588-3131。”我爸爸是3131神哈，因为我们叫他号码也是3131嘛哈。结果呢，不然的话就要一个容易背的 number 啊。结果呢，他去要不到588-3131，他跟我们要回来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要了两个号码哈，一个是电话线，一个是传真啊。电话线是988-1888。哎，这还真有人笑呢哈。 另外一个传真号码是988-1885，只差一个 digit， 非常好背，所以我们都很高兴。就没想到这个 Jeff 来了一个 email 跟我说，他说余弟兄，那我提醒你一件事哈，这个988-1888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会很俗气啊。所以你们刚才那么多人笑，是不是也在笑他很俗气？不会啊。我们在办公室后来我就问大家说，那这个988-1888会不会不合适用教会号码？哎呀，后来我们同工们都很属灵，他说我们都是属灵的，属主的，不受这套影响。弟兄姊妹阿们哈，我希望你们用这个号码，不要以为教会是去特别要了一个988-1888啊，这个他们说要这个号码还不容易要得到呢，人家正好给我们哈，所以我们把它分别为圣哈，不要这么俗气哈，但是很好背，对不对？啊，特别对这个世代的人，大家都想要八，那很容易一下就记下来了，988-1888，大概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了啊。你每次打这个电话要属灵 ，OK。因为大卫他们得到的东西，他们分别归到神的面前。那今天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有仇敌的工作，有仇敌的破坏，我们原来是被他辖制的，我们原来是被他伤害的。可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掳物，我们可以归给神，成为神家建殿的材料。哎呀，弟兄姊妹，这个背后属灵的意义太宝贵了。我讲两三个例子。前一阵子我讲到在一个地方有个年轻人，他原来一直被网络色情捆绑的都没有办法服侍，很痛苦。后来他碰到我们，我们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子胜过。后来他做得非常绝对，他也听我们的建议，回去就把整个 internet 全部取消，在家里面他就不上网，他只有在公司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上网，他就是有很多好几方面他去对付他的罪。而他得胜哈，两三年来他都没有再去碰网络的事情。就是我碰到他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他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原来是这个色情网络这样子辖制他，辖制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没办法再服侍，他想放弃了，他觉得主的得胜没办法借过他彰显。可是后来当他在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话、靠着圣灵，他得胜了。弟兄姊妹，这叫做掳物，他可以带到神家来，他可以成为建殿的材料。当比他年轻的或是别人碰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神怎么样子帮他从虚弱中走出来，从失败里面走出来，他可以把他的经验跟别人分享。弟兄姊妹，这叫做得胜啊！有些人得到很好的 startup 的机会，可以赚很多钱啊。我们中间有好几个弟兄也是这样，对不对？他们为了主，他宁可拣选不要他，免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了多一点钱而受到了伤害。弟兄姊妹，这是得胜，这是掳物。很多人原来性格是非常消极的，什么事情喜欢埋怨、喜欢忧愁啊，喜欢从反面去看，喜欢批评论断。后来神怎么转了他？哎呀，让他能够凡事谢恩，让他能够用感恩的心态去看他周围的人事物，而让他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属主恩典而能够归荣耀给神，他走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可以归给神，可以归到神家，成为建殿的材料。有的人从来聚会里面不敢开口祷告的，他觉得那是要他命的事情，但是主改变了他，让他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我不要再去想别人怎么听，我也不要再想说我去注意别人有没有阿们啊，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现在在主面前，我在对主说话。哦，那个爱，那个真诚啊，那个圣灵里的感动，那么自然的涌流出来。哎呀，弟兄姊妹，当他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这是神家的掳物，这是建殿的材料。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这样子的机会。好，你碰到一个不信主的丈夫或是妻子啊，你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为他祷告，怎么样子转变他，让他有一天信了主。这是神家的掳物，家人不信主，你怎么改变他？弟兄姊妹，这都是掳物。你原来不肯奉献的，十一都拿不出来，觉得不可能的，后来主怎么改变我们，让我们不仅仅能够十一，甚至甘心乐意，甚至巴不得更多钱可以奉献给神。神怎么转变我们，让世界马门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弟兄姊妹，这都是得胜。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叫做建殿材料？神家怎么建造起来？ 弟兄姊妹，都不是这些物质的哈，这些还不是这些物质的，都是属灵的东西。大卫的勇士陪着大卫南征北讨，为神家积蓄的金银财宝无数，为神家建殿预备的材料甚多。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征战里面得出来的。我真的希望教会是一个刚强的教会。今天很多神儿女们来到神家，我们都掉到一种情形，我只是有需要，我要来得一点安慰，我要来得一点帮助。那这也是神家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来，我们带着本相来。但是我们不能经年累月长时间或是全教会都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些人为神家先刚强起来。这是讲到勇士们。而最后我们看到这37个勇士在圣经里面特别把他们标出来啊，等于是勇士中的勇士啊。那每一个人的度量，每一个人带下来的影响力，带下来祝福的程度不一样。我刚才说过了，那个根据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降服，那个根据关键在于我们在主手中我们对神旨意的态度。那跟地上的勇士不一样。今天如果今天是要纯粹凭 muscle 肌肉来比勇士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自己不行。但是今天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把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家的战车马兵，都可以成为神家大能的勇士。关键不在于我们天生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们肯不肯，我们愿不愿意。 A.B. Simpson 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爱神的意愿在于我们，爱神的能力在于神。当我们真正愿意爱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取代我们的。当我们里面愿意渴慕神，愿意爱慕神，你发现那个爱的能力神赐下来的。同样的，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的得胜的事情上更是这样。弟兄姊妹，得胜不得胜，那个关键那个意愿在乎我们，而得胜的能力决定来自于神。只要我们愿意过得胜的生活，只要我们羡慕在神家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在神手中有用，能够给神家带下祝福带下影响的，弟兄姊妹，神决定可以使用我们。连昨天那个阿东都可以把这些咸鱼改变过来哈，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这么好的球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在这位伟大的主面前，他根本都已经住在我们心中，他天天从早到晚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跟他在一起怎能不改变。这37个勇士呢，我们很简单的分成三类啊，这是撒母耳记下23章告诉我们的，他分成头三个勇士、后三个勇士跟其他的31个勇士。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读他们的故事，我们简单提一下。头三个勇士他们是至死忠心毫不妥协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不管是以利亚撒或是撒玛啊，他们站在田里面保护大麦田或是红豆田啊，当众人全部都逃的时候，他们一个人守在那个田啊，他们在那里征战，他们在那里勇敢的站住。圣经上说他们甚至征战到最后，手都连到刀把上哈，那个血多到一个地步哈，他说直到手臂疲乏，手连住刀把。哎呀，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是叫做不妥协，不肯放弃。血要在手上能够跟刀把连在一起，你知道那要多久的时间，那要多少的血，那要多大的稳住，一直抓住刀把抓得紧紧的，他才可能连住的。弟兄姊妹，这些勇士就是不放弃，虽然看见神的百姓都逃了，但是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神圣，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田没有了，神儿女们就没有属灵的粮食。田没有了，他可以继续的供进，供进到村庄，供进到他们住的地方。弟兄姊妹啊，这些人不肯妥协，他们至死忠心站在那里。所以我们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使命感，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碰到代价的时候马上就显出来。平常的生活显不出来，一碰到这些马上显出我们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使命感。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几个人能够这么坚持的站在这边，他们不妥协，他们不放弃，因为他们自己里面有个理想，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身上有个神圣的使命，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妥协，不能退去。在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在中国一个乡下，神打发他去那个乡下，在那边做工，他做了好几年，在山区里面，怎么传福音都没有人得救。哎呀，传了几年，到最后他真的很灰心，他都已经决定离开了。他最后跟主说：“主，我再留一段时间，如果还是没有人得救，我就走了。”结果他最后留的那一段时间，有没有人得救？没有，还是没有。我就知道你们会点头有哈，没有这么简单的哈，这还是没有，还是没有。结果他真的收拾行李准备走的时候，当他真要离开的时候，里面那个不妥协的使命在他里面抓住他，让他非常的痛苦，他觉得他不能丢下他们走掉。几年来，多年来，一个得救都没有，到最后就在他走到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了，里面那个不妥协的使命，那个痛苦在他里面又把他带回来。优子妹带回来以后，你就发现当他再降服在神的底下了，哎呀，底下的日子开始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回去的老弟兄正好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他说我在他们中间的那一次，他们光那一次的受浸聚会，那一天有700个人受浸啊，那个复兴临到整个山里面，一批一批的人信主，一批一批的人信耶稣，这么多年好像没有果效，但是他不妥协，他不放弃啊，一直站在那个田里面，好像所有人都逃光了，他那个刀砍来砍去，弟兄姊妹，他都已经没有力，手臂疲乏，连住刀法。但是呢，后来大获全胜。所以圣经上看到，我们看见那些百姓一看以利亚撒得救，一看撒玛得救，他们全部又回头啊，然后大得胜，然后拼命抢夺掳物。啊，神家整个局面被转过来，整个局面。所以弟兄姊妹，不光路德，不光哈拿，不光撒母耳，不光江的神，不光大卫是扭转局面的人。你发现这些勇士们，他们都是给神家带来局面扭转的人。不要放弃哈，不要放弃。很多时候在你的侍奉上会失败，会碰到挫折啊，在你家人为家人祷告的事情上你会挫折。Don't give up。有一个西部小说很有名的作者叫 Louis Lamo 啊，他一共出了100本书，卖到20亿本以上，这个销售量非常大的一个人。那你知道吗？他第一次被书店接受以前，他已经被退稿退了350次。他花那么多功夫写了一本书寄去，以为人家会接受，被 turn down。 第二次写出另外一本书被拒绝，第三次被拒绝，他第一次被人家印的时候是已经被拒绝了350次。迪士尼乐园的创始人迪士尼，当初最早他的作品，他去报社申请工作，人家拒绝他，他穷到一个地步，在 garage 里面，真的人家都拒绝他，不要他，他在 garage 穷的在那边画图，穷到一个地步， garage 他在那个工作台上，那个老鼠跑过来跑过去，他的 Mickey Mouse 的 idea 就从这老鼠出来后来建造了整个迪士尼的 kingdom。 你说你现在去看 Mickey Mouse， 你不晓得那是迪士尼的心血啊！他自己穷到一个地步，老鼠在他面前跑来跑去得到的灵感。弟兄姊妹啊，在我们所站的岗位上面，所做的侍奉上，在我们所面临的征战里面， Don't give up。 尤其我们不是只是给大家一点积极的人生观，我们是有耶稣的人，我们是有神的人，神绝对不会叫我们白白受苦，神借着这一切的环境，他在塑造我们，他在预备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他要让他的旨意透过我们，他要让他的祝福透过我们。第二个例子是后三个勇士，他们有一天突然听见大卫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旁的井水打给我喝。那是整个非利士人在那里布营，且守住就在这个伯利恒附近，然后利法因谷全部都是非利士人，这三个勇士一听见大卫心中有个渴慕，他们彼此立刻带着刀，他们就去了，穿过非利士的营地，打了水回来送给大卫。哎呀，弟兄姊妹，你先不要管他们是不是从现代人看觉得有点太 risky 哈。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三个人， 他们爱大卫的心，他们爱大卫爱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己的生命不在乎大卫任何的需要，他要满足他。弟兄姊妹，如果连地上的王都得到这样子的勇士爱戴他，为他放下自己的命，今天为这么伟大的耶稣，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惭愧。大卫犯这么多的罪，大卫身上有这么多的软弱，而这些勇士们知道他心里需要，命都不管的去为他打水，而今天为的耶稣，你看看我们多少的事情上跟不上去，不要说冒生命了，早上主说早点起来成根，哎呀，我们那个脚都不肯从被窝出来的，特别在 Bay Area 这么凉快，晚上睡觉好舒服的。波比聚会神叫我们起来祷告，哎呀主啊，这聚会厅这么大，我的声音也不差我一个啊，我们好多理由的。哎呀弟兄姊妹，大卫不过表达一点他自己的心愿，三个勇士冒死这么大非利士的阵营，他们出去为大卫打水。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他多少的渴望看见我们改变，渴望看见我们舍己，渴望看见我们从黑影中走出来，渴望我们从罪恶中回转向他，渴望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学习来赞美他。那更不要说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圣经上有这么多主耶稣希望我们有的。哎呀弟兄姊妹，所以爱主的机会哈，到处都是哈哈。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爱主因为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没有什么人带过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教会。哎呀弟兄姊妹，不要把理由丢到外面去哈，所有爱主的机会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遭遇，主圣经上的每一个要求，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向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这三个勇士把他们自己一切所有的奉献给神啊。所以以前在一个教会，他们买会所的时候，整个教会的经费因为经济的危机啊，正好那个物价飞涨，建材飞涨，这个工程停顿啊，这个全部卡在那里，那个牧师都已经不想活了，甚至都觉得走不下去，想自杀了啊。结果突然那天在教会聚会里面，有一个80多岁，一辈子就是做乞丐的一个老姊妹啊，他把他吃饭行乞的那个碗跟筷子那天拿到台前说要奉献，他没有东西可以奉献，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一个碗一个筷子，这是他当乞丐唯一可以用的东西，他把他拿到前面来奉献。哎呀弟兄姊妹，那天那个爱感动震动弟兄姊妹，马上就有一个弟兄出来，他花了3万块买他这个碗筷还给他，然后弟兄姊妹的奉献一下子都涌流进来，大家都被他感动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人真正对主有那么一个爱，不要管外面奉献的是什么，那种真正从爱里面出来的哦，真正爱耶稣出来的，你知道主的心多感动，立刻那个祝福临到整个教会，多少人的奉献就重新涌流进来。虽然经济危机，虽然每一个人都很危这个家里面都需要钱，可是他们看见这个爱，大家都愿意把最好的来给给神。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勇士啊，其他勇士我们没有时间讲，我们预察其每一个，他们其实在主的面前都有他们特殊的一份。约押虽然是元帅，居然没有被列在勇士的行列，帮约押拿兵器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却被立在这个勇士的行列里面。约押的他们家三个兄弟，他两个弟弟都上去了，他却没上去。乌利亚被杀，这么早就被杀，但是列在勇士的行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于我们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什么，而是在于我们到底在主人面前是不是把自己交给神。整个撒母耳记我们今天要停在这，但是弟兄姊妹，我仍回到我开头所说的，整个撒母耳记有一个中心的信使，神要得到一般合神心意的人，神要借着他们来转移时代，神要借着他们来扭转局面，神要借着他们把神的旨意带下来，神要借着他们让神的祝福 可以借着他们涌流出来。而今天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座的人，今天这些人都是从一般的人，甚至被人遗忘、被人看不起、被人觉得没有价值的人中间兴起来，他们被大卫改变，他们因着跟着大卫，他们被改变，他们因着跟着大卫，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价值通通改变，在神国的功用通通改变。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起来跟耶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